听到了商人的话之后他讲的话啊，37章第1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啊，我帮你，没问题。
不是，这个不太一样。
我知道。
不太一样。
OK。好，37章第2节。第一节我还是再讲一下好了。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这个撕裂衣服是悲哀的表现。那披上麻衣也是悲哀的表现，就是国殇了啊！我们这么被欺负，然后进耶和华殿呢，就是去哭诉啊，去求上帝帮助。第二节，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第3节，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 today 是 day of humiliation， 是今天是一个羞辱的日子，今天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对吧？我们再说，其实很简单嘛，大军压阵嘛，然后被人家骂得一塌糊涂、狗血淋头，王位都不一定能保，因为百姓万一再被这一番喊话说动了，就造反了。进耶和华殿是去哭，是去难过，各位，这也没办法。平常我们不去教会，到最危急的时候，大概不是跑庙，就是跑教会了哈。然后去找谁呢？我们有力量的时候自己解决，不能自己解决就找律师。律师再不能解决，就只好找牧师了。并不是说牧师有办法，而是说。就是这里去找先知，他说我们现在好惨啊。那他说的一个形容词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我不知道现代人懂不懂了，我们男生都不懂了，反正生孩子我是知道要很大的力量。那我太太是高龄产妇，生第一胎的时候我是全程在旁边，晚上10点钟进医院，进那产房，就那房间了，这美国的医院很人性了，就像那个旅馆的卧房一样，很舒服的。然后到生的时候，然后再就穿上衣服，我一直在他旁边。10点钟的时候他开始，10点钟破水，晚上10点钟生到第二天早下午5点钟。我太太40岁了，38岁那个时候，真的到生到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生了。但是他一直到最后还有力气讲话的时候，就医生说要不要剖腹了，他说再努力一下。那我们旁边还有朋友啊，也帮他加油啊，也帮他压啊。哇，那真的生完了，我太太大概2天都不能动。你看。看到美国人一生完好像下个蛋一样，吃个冰淇淋啊，好厉害啊！啊，这西方人这样，他们体质不一样，他们体质很好。就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生产，但是没有力量生。这里可能还没有表达出来，这里是临盆，你要把那小孩生出来。那生不出来怎么办？各位，你在想以前以赛亚那个时候怎么办？一直到19世纪，我有的时候看老早一点的传记啊，有一个解经家叫 Matthew Henry， 18世纪的人，他好像结婚3年就死了3个小孩，就生下来小孩就死了，或者生下来当场就死，或者生了1-2个月就死，就婴儿。就是以前的人，我想19世纪以前，20世纪初以前，大概一个女人可能15岁结婚，然后生产到40岁，可能她怀孕生产30几次，那个婴儿能长大的大概都不到5个，就是很悲惨的事。所以这句话呢， 是西西家不知道怎么会想到用这句话，他是一个男人，他怎么知道？但就是这是很累、很痛苦、很绝望，又很忧伤的。就这有的时候是母子都亡，母子都死，有的时候只能救一个，那个父亲在旁边看着也会很痛苦。好，西西家用这个来讲到说以色列的状况。各位，以色列的状况是被人欺负，没有力量，又很痛，因而母亲生产是痛，这我们今天连女人也不太体会了，因为麻醉是很好的啊，很痛。各位，这个状况呢，在教会历史上也有用这个来形容，教会有的时候是这样，教会被羞辱啊。哦，对不起，这里还有圣经，这要不要大一本的，大一点的，给帮他拿一本好吧？哎，那个教会很痛苦，教会没有力量，教会被羞辱。那在历史上，历史上，包括在回教徒胜过基督教的时候，包括我们基督徒在软弱的时候都有哈。啊，所以这段话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跟我们没关的事情，圣经讲的都跟我们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也是在极难、责罚、凌辱。他说凌辱是被亚述凌辱，极难是马上就要亡国了，责罚他在想我们拜偶像多年，上帝的刑罚现在临到我们了。好，他说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以赛亚牧师啊，你向上帝祷告祷告吧。他不是只骂我们呢，他还骂我们所信的神呢。那你提醒一下耶和华，也许耶和华也听到了，发个脾气吧。啊，我们是很差劲，我们是得罪上帝，所以上帝派人家来罚我们。但是这些人也太过分了啊，这样羞辱上帝。那么请你祷告，而扬声祷告，说出话来祷告，让上帝听祷告，就斥责一下这亚述。好，第五节，西西家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第八节，拉伯沙就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要出来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上帝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好，这一段我故意念的快一点，就是我希望各位不要停在这文字上面，因为这文字里面所写的很复杂，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说明这些东西哈。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亚述的军队来攻打以色列，然后最后包围了耶路撒冷，然后叫耶路撒冷投降，那西西家就很没有对策，只好找牧师请他祷告看看怎么办。祷告的结果就是说，你不要怕，这个围城会解决的，这灾难会解决的。那灾难会解决呢，表面看会解决的理由是古实王的军队来了。就是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过去也讲过，当时的中东跟我们春秋战国时候很像，尔虞我诈，然后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结盟，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结盟，这种时候我们今天人不太想打仗的事情了。但是你们在商场也应该知道，可能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结盟，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结盟，然后怎么样交错着对我们的有最大的利益，我是不晓得了。然后怎么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合并啊等等，就这一类人间的事情都很多。那么以赛亚说，耶和华说这个围城会解决， 那现实呢好像也暂时可以解决，就是由古时王来。那古时王为什么会来？古时王就是埃及了。古时王为什么会来呢？解经家也会跟我们讲说，可能西西家成立了一个反亚述的联盟等等，不过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那么当古时人来的时候，埃及军队来的时候，亚述王就很不高兴啊。亚述王说，你们以为埃及军队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吗？不会解决的。然后这时候他说了很狠的话，十一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进行灭绝四个字很残酷。各位军队哈，我希望我不是崇美哈，我对美国的印象很好。这个看起来美国的军队呢，到底还是有基督教的色彩。军队都是很残忍，但美国的军队还比较讲人道一点，包括在越战的时候。那红袖泉的军队很残酷，最残酷的军队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了，历史上最残酷可能是蒙古的军队。就是成吉思汗的军队是这样子，就是通通杀，而且放火烧，然后撒上草纸。就假如说你来的时候主动投降，有的时候他会说主动投降杀男人留女人，那么不投降就通通杀放火，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夷平然后撒上草纸，就是这个地方会变成草原。亚述的军队也是这样，进行灭绝的意思就是 take no prisoner， 不留活口，没有战俘，就一个都不留。亚述的军队是这样子，你们我已经给你投降机会，你不要，本来想投降，然后听到埃及军队来又不投降了，那是进行毁灭。然后他就讲，我们曾经灭掉国家，这些国家的神，这些国家的王都在哪里了？各位，这就是得意嘛，那也没话讲，他是灭掉所有国家。那十四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前面是骂是说，现在是寄了一封信。他看完了，前面是他请人去跟以赛亚，请以赛亚祷告，现在他自己去祷告了。然后这也很幽默哈，他上耶和华殿，第十四节下半句，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就是把人家骂以色列以及骂耶和华的那封信呢，那是书卷，就打开就放在上帝面前，就上帝请你看一看吧。这有点要激怒上帝的意思，就是看看人家怎么骂你，就是请将不如激将啊。但他也祷告，第十五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各位，我看这些经文啊，我们当中有人不是基督徒，有人是可能刚信，有人是慕道朋友。我再一次说哈，以色列的状况跟今天教会的状况很像，我以一个传道人的感觉，我也觉得很像，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基督教所讲，圣经所讲的好伟大哦，伟大到人家真的是嗤之以鼻。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独一的，独一的哦，其他什么阿拉回教的都假的，我们关起门来这样讲，都假的，什么观世音啊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错的，都是假的，都是小神，都不是神。我们基督教说，我们信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创造万有。那我这样说，为什么我说跟西西家一样呢？因为我们基督教讲这么大的话，可是我们的力量很小哎，我们根本没什么力量。教会有多少？今天台湾20%是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力量？今天就算比较有力量的英美啊。美国吧，在欧洲基督教也很示威了，在美国也在走下坡， 那么回教徒是越来越有力量，佛教徒是越来越有力量，无神论是越来越有力量，而不讲别的，就讲我们台湾，我们教会的力量是非常小。台北市各位已经是教会最多的地方了，你去台南那些地方，你出了台新北市看看，根本都是庙嘛，人家都不听。虽然我们这里没有宗教破坏，但是大家也没有兴趣。所以我们在讲，我们是独一的神。一方面人家说你狂妄，另外人家说你不包容。但是我是希望这里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要信耶稣，你信的神不是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你就信错了。基督教里面也有人说，哎呀，我们就收敛一点吧，就不要说只有我们是真的。各位，这是我不能让这个步哈。虽然我承认我们教会很弱小，你是天下万国的神。西西家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上帝好像没有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已经是要亡国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信。十七节，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耶和华不需要侧耳就听得见，耶和华不需要睁眼就看得到。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他也不需要我们去喊一喊他才注意到，他不需要，他都知道。需要的是我们。我们常常在危难的时候祷告中，我们自己也被提醒了。我们常常疏远上帝。我们的耳朵没有打开听到上帝的话，我们的眼睛没有打开看到上帝的作为。现在他求耶和华来听，你听希拿基利，就是亚述王一切的话。他是打发十七节的下半句，实际上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灭绝他。回教徒的确是这样，回教徒就包括前几年也做过这个事，他们攻下，那是以前了，萨拉丁的时候，他们攻下任何一个国家，他们也是一定会把那个庙里的神像通通烧掉，因为回教起码在以前也是非常讨厌偶像的。那西西家就说了，各位，这不是阿 Q 哈，就是被打败了还说一些风凉话。列国是被打败了，列国的神都被丢在火里烧掉了，因为那些神本来就不是神嘛，本来就应该被烧掉，去拜那些木头石头是愚蠢的。但是你不是木头石头。哎，二十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好，各位，这里我要说一下哈，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说，我在这里也说。你看圣经，如果你现在不是基督徒，你看这些，然后看耶和华听祷告，然后行神迹，我想你不是基督徒，你诚实的会觉得封神榜上的话，神话故事，你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我如果看到其他的宗教的，我也会说那是神话故事，不是真实的。但是就容我这样说了，我们基督徒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相信这每个字都是真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是成就事情的。不过我也要说一个但是了，这但是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生病啊，我们求上帝医治我们病就好了，并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碰到困难。事实上，基督徒啊，非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跟各位呼吸一样的空气，遭遇一样的事。我们不会说哦，现在有一个什么流行病传染，基督徒就不会生病，非基督徒就会生病。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跟不信主的人，跟非基督徒在这些世界上这些事上，我们遭遇是一样的，好的坏的都是。如果一个非基督徒比较聪明、比较用功，他功课比较好，那是真的，不会基督徒因为比较笨、比较不用功，但是他祷告上帝，上帝就让他成绩好。上帝不是这样不公平的上帝。 而且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做事的时候，一般来讲还是按照自然法则。所以亚述很强大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打不住的，你再祷告也打不住。以前有个篮球队叫归主篮球队，是美国的一些青年大学青年人组成的，都非常爱主传福音。嗯，归主篮球队没有因为他是这么爱传福音，这么爱上帝，他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碰到 NBA 还是照样败，他碰到那些不信上帝的、玩女人的、有艾滋病的那些球员，他还是败。可没有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一切都很好，如果是这样上帝就不公平了。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神，我们信靠他，我们最起码我们的心中是更能够善良。如果神帮助我们，在让我们身体啊、智慧啊、用功啊都能加强，那也很好。但是那个一般来讲，神不会改变我们上帝给我们创造的时候，就是我们天然自然的那个能力，通常上帝不会改变。所以这一次的战争是很神奇的，是结果是亚述撤军了，而且死亡了。但是我希望基督徒，我不是在躲避问题啊，我希望基督徒不要有个印象，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天天可以经历得到，对，我们不能天天经历到。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常常讲，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我完全相信这是真实的，我也完全相信如果上帝要做，今天还是可以做。可是在人类历史，包括在耶稣生平里面，耶稣也只做过2次。耶稣有好几次自己又饿又渴，他也没有变一个水来给自己喝，变一个饼给自己吃。所以我们可以求神迹，我们也应当求神迹，我们更应当在任何一个时候向上帝祷告。但是上帝要怎么带领，那就不一定了。事实上，我这句话就是说出来，就是当我们教会里跟每个基督徒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包括疾病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爱他，我们相信上帝有能力医治他，我们甚至相信上帝愿意医治他，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上帝一定会医治他。这个我希望不是没有信心啊，这个我希望我们是能够不要乱开一些支票。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你已经好了这些东西哈。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迹，神迹就是不常发生的事。各位，我们吃这个你们这桌上的这个东西，我跟各位一起在吃，然后我们一起都吃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是，我是基督徒，我吃之前会谢饭啊，感谢上帝赐我饮食。你不是基督徒，你不会谢饭，而你看起来你会觉得很荒唐，你谢什么饭？康牧师，你刚祷告说感谢上帝赐我饮食，康牧师，这个饭是常在预备的，你应该谢谢常在呀，不应该谢谢上帝。各位，如果我回家吃饭，如果我爸妈不信耶稣，我是一个小孩子，刚刚在教会信了耶稣啊，牧师说你要祷告要谢饭，哦好，回家啊，我信了耶稣了，我是小学生啊，哎，今天吃饭跟平常不一样，低下头来，而且发出声音来，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赐给我这饮食。我爸妈不信耶稣，我爸妈一听勃然大怒，你这个小孩子既不孝顺又没有理智了，怎么信了耶稣这么糊涂了？这个饭是你老爸上班赚钱去买的耶，这米啊菜都是你爸爸薪水买的，哪里是上帝赐的？这个饭是你妈妈挥汗烧的，不是上帝赐的。对，我们基督徒怎么回答这个事情？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回答是说，我们会对我们的父母说谢谢，我们感谢，我们丝毫没有否认，我们不但不否认，我们非常肯定，是爸爸赚的钱，是妈妈的血汗让我有这饭吃，我们不否定这，事实上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会谢饭，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看不到，但我们相信是上帝使爸爸有机会、有能力、有意愿工作，使妈妈有机会、有能力、有意愿烧菜给我吃。 爸爸妈妈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我相信。所以我们谢饭，不管这是从哪里来的，不管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像玛拿一样，或者是照一般情形的。而我再补充一句，这个我都说过了，就是那个天上掉下来的情形，像玛拿那样是很少很少的，多半的情形就是一般自然状况中烧饭啊、买东西啊、有人请我们吃啊，或爸爸妈妈。我们不因为这种现象这么普遍，我们就丝毫减轻了我们对上帝的信靠。那么但是我们并不否认会有神迹，说了半天就是下面这个神迹我相信真的，但是不是常常发生的。好，那么21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哎，这也很稀奇哦，这是我刚刚讲的要一直要表达出来的。很多人说，很多基督徒会说，哎呀，我们的需要上帝都知道了，上帝不都知道，那干嘛祷告嘛？各位，这就是懒人。你懒惰，你惹上帝的愤怒，上帝都知道，但上帝喜欢你跟他讲话。上帝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你要祷告，你要从祷告中间认识上帝，从祷告中间学习上帝听祷告。我们不因为上帝全能全知就不做事，刚好相反，你越知道他全能全知，越知道他掌管一切，越知道他乐意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给求他人，你就越是愿意求他。这个就跟夫妻或男女朋友之间一样，或者是母亲子之间一样，两个人很亲密很熟悉，亲密熟悉会叫他们话更多而不是话更少。哎呀，老夫老妻了，我讲这个干嘛？通常就是感情已经死掉了才会讲这种话。你越亲爱，各位，我不知道在这里是不是还只有年轻人还有这个情形哈，越亲爱就越多话讲。包括我跟我的太太，包括我跟我的小孩，就是我们两个人感情好的时候就很多话讲。请各位基督徒注意，你的上帝很喜欢跟你讲话，那就是你读他的圣经。你的上帝也很喜欢你跟他讲话，就是你对他祷告，讲不完的。就我现在看我儿子谈恋爱，就是那讲不然的话嘛，那手机都放不下来的，怎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所以我们的上帝知道，但常常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应该祈求神，乐意我们祈求神，在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跟他感情更亲密。然后当这件事情不是西西家没有祷告上帝就做这个事，是西西家祷告了，所以上帝就听西西家的话来责备亚述。22节，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就是圣经里很喜欢用女人来形容一个城，这个城现在既然被亚述大军包围，所以用女人来回应他的包围和狂妄也是很恰当的。23节，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不是在骂以色列人，你不是在骂以色列的王，你是在骂以色列的神，因为你伤害到以色列上帝的子民，就是伤害到上帝。记得耶稣对保罗讲的，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在那时候还没信主，保罗逼迫过很多基督徒，保罗从来没有逼迫过耶稣。但是当你逼迫耶稣的儿女的时候，就是逼迫耶稣，你在攻击以色列的圣者。24节，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啊，这个耶和华也是喜欢做文章哈，这他在讲亚述的骄傲， 他用两个地方来讲。亚述不仅是攻击了以色列，亚述也曾经征服很多国家，有一个国家就是黎巴嫩。黎巴嫩这个地方呢，它有山，它山上有很多非常漂亮的香柏树。亚述把那个地方夷平了，攻击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又曾经攻击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呢是沙漠地。各位，沙漠是很可怕，你看那个阿拉伯劳伦斯，沙漠很可怕。沙漠的军队如果一进到沙漠里，除非你有很好的向导，你也记得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也被困住过，那很恐怖的。亚述的军队克服过沙漠的艰难，那是25节，我已经挖井喝水。这里在形容说军队曾经挖过井，那通常也是在不是那么沙漠的沙漠地啊，他挖到井，就也就是他在夸一句话，沙漠没有办法拦住我的军队，河流也没有办法拦住我的军队，这个渡河啊，埃及的一切河我都把它踏干了，所以水、山、沙漠都没有拦住我，很狂妄啊。各位，我们也赶快再加一句吧，把我刚才讲的再讲放在这里，就是亚述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踏进河水、越过沙漠、爬到人家的山上，是因为上帝给他力量。对，上帝给他力量，就要惩罚那些拜假神的国家，也惩罚那些不忠于上帝的，也以色列。只是亚述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了。26节，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这意思就是说，这些都在我永远的计划中，这不是临时发生的，我早先古时早就计划好了，你要怎么做怎么做。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你得胜是我使用你来攻击其他悖逆的国家。所以教会历史上近前人常常说，不管神借着蒙古人来打欧洲，或者阿拉伯人打欧洲，或者是匈奴人打欧洲，或者蛮族打这些基督教国家，常常都说这是上帝刑罚我们不近前，上帝使用这些工具，包括亚述，有的时候是攻打上帝的儿女，有的时候攻打其他异教徒，总是都是在提出一个警告。27节，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同房顶上的草。这是因为以前是茅屋，房顶上真的会长草的。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就是渺小的意思。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怒，我都知道。你是指亚述，我是耶和华。你进出我的国土，你向我发怒，也就是狂妄，我都知道。29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原路回去。这里在形容亚述呢，一方面把这个绝环放在你的口中，就是你是一匹野马，但是被我驯服了，对吧？绝环放在马里面，马就被控制了。这个钩子钩上你的鼻子呢，不知道是什么。你可以说钩子吗？钩上鼻子，有的时候可能是某一种牲畜，可能最多的在我们中国就是牛啦。勾上你的鼻子，反正就是说，是我带你来，是我带你去的。不信主的人都会说这是阿 Q， 你被人家打败了，还说是神这样安排的。但是我们相信是真实的。好，当耶和华责备了亚述以后，30节就安慰以色列人。30节，以色列人呢，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什么叫自生自长呢？就是这两年都在战乱中，没有时间去耕田，就是让那个田里自生自长，但自生自长里面也长出一些让以色列能够生的。 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种、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就是说，这一两年你们有战乱，不能耕种，但还是有吃的，以后你们就能耕种，能够吃了。啊，下面这一节是我们蒋经国先生活着的时候很喜欢用的那节经文哈，下半句三十一节下半句，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这里一般人呢，又就是我们好好的努力耕耘嘛，然后前途无量，可以继续发展。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以色列是很惨，惨到最后就是所剩下一点点，只剩下一个城，被杀的都差不多了，但是只要他们悔改归向上帝，他们可以有更美好的结实，经过一个灾难以后有更美好的胜利。这个在历史上也有，包括有些公司，我不知道常在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有些公司，有些军队，有些人经历过非常大的打击，在那个打击中站住了，那会有更伟大的前途。就是有时候有些美国的大公司经历过这些东西啊，我不知道像日本经历这次地震，如果能够再起来的话，那就更可能是更厉害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经过五次围剿，你打不死他，哇，那他就非得胜不可了。就灾难，从人来讲，灾难不能打垮人，灾难就会把人练得更强壮。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在讲这个，这个有它的道理。我们基督徒在讲是上帝的怜悯，叫那做错的人悔改之后有更美好的前途。三十二节，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是耶路撒冷也好，锡安山也好，其实这两个一样的地方了。耶路撒冷是建在锡安山上的，荒凉的结果还是会丰富的。为什么会丰富？我们刚刚讲是咬紧牙关嘛，克服难关。可是我们基督徒总是强调，不是强调自己，是强调上帝的热心会成就这事。各位，这段话是给灰心丧志的人或者是受到打击的人很大鼓励，就不是故意的，是真实的。上帝的热心会成就拯救的事，上帝的热心会成就那些已经衰败的重新再起来。这在我们人间看到真不多了。我刚刚说有些公司在经过打击以后站得更好啊，这我们有听过，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在每个基督徒身上，我们不断地被上帝的热心成就大事。我们是会老，我们是会过去，但是我们在衰老的过去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能够一天天更新。三十三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得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啊，这我都不想细讲了哈。如果你们喜欢那个战争史的话，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罗马军队攻城的时候都要筑一个垒，那个高度跟城墙一样，然后这样好攻，搭一个云梯攻进去啊。亚述也是这样，但已经兵临城下了，随时稍微用点力气就可以把耶路撒冷打掉。耶和华说他不能，他一定会走。三四节，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有人一看，都是死尸了。这个在历史上有的，就是亚述的军队在这次的征服里面死了很多人。希腊的历史学家 Herodotus 说是亚述的军队里面发生了鼠疫。各位，我们今天啊，大家一听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德国的什么有人吃什么蔬菜就死掉了，或者啊，我们还记得前一阵什么什么 SARS 啊或者什么，我们吓死了。可是你真的死了多少人啊？十几个，几百个。 以前那个时候中世纪的那种瘟疫，我们中国以前也是，那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人都死掉了，那不得了的，那种疫病一发，那死的真的很快。所以历史上可能，然后你想以前的军队那个卫生习惯也不一定那么好，各位在军队里面大家住得非常的近，那个呼吸道的感染各种感染都非常方便，可能还有一个感染就跳蚤，这些东西当过兵的都知道，以前的军队那更密集了，在我们密集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疲倦作战连日奔波，抵抗力也许弱，一个晚上就因为那个瘟疫而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会有的。但是如同我刚刚讲，吃饭你吃的饭不一定要天上掉下来，我们也一样歇饭，这个瘟疫我们知道是上帝的使者在工作，是不是瘟疫我们不晓得。耶路撒冷的瘟疫是天使的手，那么埃及的长子的死也是天使的手，神是借着瘟疫的方式或什么方式我们倒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做事。当人狂妄的时候，上帝很少做这些事，当人狂妄到极致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也是会做这个事的。亚述的军队就都死了。各位，我帮你们问一个你们可能会心里想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些军队很无辜啊。第一个，没有无辜的，不管是小孩死大人死，在上帝的震怒下死，没有人是无辜，因为我们都有罪。另外一个就是死不一定是最坏的事，这些军队现在死了，使他们在这一生中可以再少一点残暴的杀人放火，未必他们在地狱里面的刑罚不因此少一点，所以这不一定是坏事，不要把死想成最坏的事情，虽然我们也避免。第三七节，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往住在尼尼微一日，这一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是20年之后，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这些宫廷的事我们也就不去多讲了哈，这个太子把父皇杀掉，这个很多的哈。不过他的写法可能有点特别哈，亚述王是在他的神庙里被杀，西西家王是在他的神庙里得到上帝的安慰，因为一个是真神，一个是假神。38章，这个那时，解经家也告诉我们，可能是比较早期的事，但是他为了行文的便利，他把这个放在后面哈。38章第1节，这个西西家王真是也是很倒霉哈，就是他一生很敬畏上帝，但是他不但碰到这个军队的灾难，他自己也生病哈。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第6节，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好，各位，我们再耐着性子解释一下哈。你觉得这是神话故事，我们相信是真实的哈。西西家病得要死，应该在亚述撤军之前的事情，你已经看到了哈。那个时候又有围城，又有生病哈，就他很辛苦。而且他的好朋友就是以赛亚去讲说，你一定死不能活了。这里又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上帝绝不改变的预定，在人来看也都可能改变。 就是这两个，我向来说我都相信神永恒的预定不改变，还有我们人来看都会改变，因为那改变在上帝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消极，我们非常积极，我们求病得医治，我们求事业能顺利，我们祷告上帝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婚姻，愉快的旅途，愉快的工作，长的短的大的小的。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我们非常的庸俗。所谓庸俗，就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并没有说我们一天到晚就想吃苦，我们一天到晚就希望失业失学啊，很辛苦，这是胡说八道的讲法。我们基督徒完全希望跟世人一样，我们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们的确强调上帝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尊他为圣，我们不要叫这些世上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上帝，而这太容易变成我们的上帝了。所以当我们听到我们生病了，我们很重，病得很重的时候，我有一个信心，这是圣经讲的，离世见主好得无比。我相信基督死了一定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我绝对相信，我们有这个信念。虽然很多基督徒倒也没这个信念，但是当我听到我快要死的时候，或者那个广播员说这个飞机就快要爆炸了，或者说什么海啸就要来了逃不掉了，或者我现在癌症只有3个月可活了，各位，我不会不喊救命，我会说主求你拯救，或者我会说主求你保守我的灵魂始终在你手里。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想死的人。保罗应该在哥林多后书5章讲，我们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我们并不是愿意死，但是我们非常向往天堂。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上跟世人一样，有病我们求医，饿了我们想吃，渴了我们想喝，我们也希望长命富贵，我们希望做一切这些事情是在信靠上帝满有爱心之下做的，不是自私的。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人性，当以赛亚说耶和华说你非死不可，这你赶快写遗嘱，西西家说就像耶和华祷告求你纪念我，然后他也很难过的哭，他生活不是没有艰难。所以就我们基督徒，我必须这样说，我们并不怕死，但你要说贪生也并不是坏事，我们希望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希望活得好嘛。哎，你看上帝就马上又改变了啊，好，我看听到你祷告了，我看见你眼泪，加你15年寿数。那西西家要一个征兆，那个征兆就是日晷有所变化哈。这个变化是怎么造成的？我们不去讲它。就是这有两个神迹，一个神迹是日晷的变化，要让西西家确知他会有15年的寿数。我相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再一次说，这个事情不常发生。所以我们今天探病的时候，如果有人有什么病，我们求神延长他的寿命，这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神如果没有加，我们也感谢主了。好，西西家显然病好了。第9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居民不再见我的面。这就是表示我死了就不能再见任何人了。然后下面有很多形容死的名称，形容死的句子啊，很有意思。12节，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意思有点像灵魂跟身体分开了，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哇，你看这个人生病还文采很好啊，耶和华从早到晚都要我死啊， 很痛嘛，我想他那个病带很痛。也很稀奇，这段话描述的跟希腊神话好像啊。各位，希腊神话有讲到说命运的三个女神，什么姐姐是织布，是纺线吧，然后老二是织，老三就是拿剪刀把它剪断，就整个织的过程，那个线是一直有的，但总有要剪断的时候，就是那个命运的三女神把人的生命织好，织到一个地步就把它剪掉了，那是他死的时候。哎，不知道怎么搞的，西西家在这里也讲这个话，他的时代应该比希腊神话时代要早一些哈。我的性命像一个，我们是很难想象，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过那种卷的布了。以前我小时候还看过，就是妈妈爸爸有的时候去布店的时候，那么这西装啊什么料子，然后用刀子一剪，剪下来，那剪的时候你就死亡了。十三节，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你看，他也把上帝说得很凶啊，上帝像狮子在咬他的骨头啊。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疲倦，这是表示他一直在盼望、仰望，求上帝来拯救嘛。但是上帝好像没有拯救，眼睛都非常累了。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这里不仅是表示这王做的也很窝囊嘛，这王做的是常常被欺负嘛，而且欺负到很艰苦的时候还要来个重病。为我作保就是你来，就是你来帮助我吧。这个作保你们不要想到说作保，这做法就是你在很为难的时候要人帮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借钱，或以前出国的时候要找个做法，真的很难呐、啊。就是你一直在那求别人嘛，所以这里只是在用一个东西来形容他的艰难。十五节，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这也是。就这是一个君王讲的话，但我想君王也好，每一个人也好，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生活，包括基督徒，我们也都有很难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欢呼那个大喊的时候不是很多，有的时候就灰头土脸的悄悄而行。主啊，十六节，人得存乎乃在乎此，乃在乎此就是乃在乎求告你。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到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这也是基督徒常常有祷告，我们会受苦的，但希望这苦的结果让我们能悔改，能归向上帝，能有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败坏的坑也就是死亡，可能有点是指坟墓的意思。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背后啊，这也是很重要。我们最后有平安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了。不但得到赦免，这里形容是被忘记了，被扔到背后了。这我说明一下哈，各位，我们人是很记仇的，我们人是很记别人的罪的。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结婚就知道了。夫妻吵架，对对方的错误都记得很清楚，某年某月某日的罪记得很清楚。上帝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不计算，也就是不纪念，不思想，那个字很复杂，不纪念，不计算，不思想罪恶。各位，你自己再想想，这是很愉快的事。如果我做错得罪了我老婆，我老婆动不动就提一下这事，真的很不愉快。她不提，我心里也有罪恶感。如果她都忘记了，那就很好。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就忘记了，这是救恩哦，就是让我们心中能够有平安，不是叫我们自大的，而叫我们真的很平安。一个不跟你算旧账的上帝，如果你真的认罪悔改了，上帝不算你的账，都丢掉了。哇，那是很愉快的事啊，很感谢主。十八节，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下坑就是死亡的人， 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好，这里说活人才能纪念你，死人不是，意思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死的时候，我们是一定就复活了，我们一定就在主那里。死人不能动，怎么能称谢上帝呢？好，二十一节是发生在治疗过程的事情，他放到最后一句才讲啊。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这无花果有那个吸毒的能力哈，我们是不知道哈。西西家说，我能上耶和华殿有什么兆头呢？这也是后面的句，前面有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会看到一个兆头，日晷会往后面退一下。好，这西西家就在这一次的很大的一个病患当中得到了医治和拯救。两件事，一个是退兵，一个是病得痊愈，都是神迹。我相信这个神迹，但是我们也求这样的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但是不管有没有发生，通常是不那么频繁的发生。我们都信靠我们的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知道你的真实，你又真又活，跟我们说话，也听我们讲的话，唯愿我们也听你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